我们今天要读出埃及记第30章啊。我们之前呢有给大家看过这个会幕，对不对哈？会幕呢，你从这个门进去进到外院，然后进到圣所，再进到至圣所。我们说它的属灵含义啊，这个外院呢相当于是得救啊。我们进到外院从这个门进去啊，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主入门啊，这个门就是我们的基督啊，它是那个得救的门。
对，
那接着呢，进到外院里头，就是我们信而受洗，因为里头有燔祭坛，有洗濯盆，就代表信而受洗啊。那只我们不能说只停在得救的光景就好了，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进到圣所。圣所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胜啊，我们不仅要得救，还要得胜。得胜为什么进到圣所，我们就相当于说是一个得胜者呢？因为进到圣所啊，我们就可以吃到陈设饼。吃陈设饼的意思就是说与主相交，领受主的话。那个桌子啊，陈设饼的桌子就是跟主相交，跟主一同坐席的意思啊。然后那个饼呢，就是讲到主的自己，也是讲到说主的话啊。所以呢，我们不是得救就好了，但是我们还要天天跟主相交，领受他的话啊，那我们才能够长大。那接着金灯台呢，是讲到我们要经历死而复活，因为金灯台上面有许多的这个花，那个就是这个叫做杏花，杏花是代表复活啊，所以有死才有复活。那之后呢，我们就会领受圣灵充满啊。所以金灯台讲到说，我们要过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金香坛呢，就讲到征战跟代祷啊，要与主一同做工啊。这个是讲到今天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金香坛啊。然后呢，旁边有素板啊，这个素板上面都包着金。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要变化向主。素板里面是皂荚木，讲到说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但是外头呢，却是包着金，金是象征神的性情啊。所以呢，我们就越来越像神。然后呢，一片一片把它斗在一起，就讲到说我们要建造成为一个教会啊。好，这个是一个得胜者的生活啊，这是一个得胜者的光景。然后接着进到至圣所呢，就是荣上加荣。不仅荣耀，而且还要更加的荣耀，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瞻仰神的荣美啊，所以这个叫做荣上加荣，from glory to glory 啊，从一个荣耀进到另外一个荣耀里面，这是更加的荣耀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属灵的经历啊。今天我们停在哪个经历啊？我们要继续往前啊。所以这整个会幕啊，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个心意啊。不是只停在外院啊，一定要往前。那今天我们主要在看我们前面几个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啦，这个素板啦，上面的那个灶棚啦，这些等等，我们都看过了啊。我们剩下一个还没看，就是这个金香坛啊。这个金香坛呢，在这个圣所的这个最前面啊，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会那个分隔圣所跟至圣所中间这个幔子的前面啊，这里有个金香坛。那这个金香坛呢，是祭司烧香的地方。你看祭司呢，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啊，他右手呢是拿着什么？一个香炉啊。那香炉上面呢是盛着这个一些炭火。这个炭火是哪里来的？那炭火不是随便来的，这个炭火都是从这个燔祭坛上面取下来的。燔祭坛呢，它那个上面有一些这个柴火啊，有些炭啊，是在那边一直燃烧的啊。那所以这个祭司呢，他这个手上拿这个香炉啊，他这个炭就是从他上面取过来的啊。如果你的炭火不是从那边取过来的话，那个火叫什么？那个火叫做燔火啊，燔火。那如果你用燔火来献上这个香的话呢，这是不行的。所以后来亚伦啊，有两个儿子，就是自己用这个燔火来献上香，就是意思说那个炭火不是从燔祭坛上面取下来的。啊，后来就被神击杀，哦，这很严重的。好，那他左边拿的这个是香，哦，你看他好像拿着一个容器啊，然后里面有一些粉，这个粉就是他们那个香，哦，跟中国人烧的香不一样，中国人拿的是一根一根的，哦，他这个是用粉状的。好，那他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呢，到了这个金香坛前面，哦，那这个就金香坛的样子了，哦，这个金香坛这上面是一个好像平台。他们祭司进去啊，他就把他的香炉放在上面啊。好，这个金香坛呢，上面有四个角啊。 好，那中间摆的这个是香炉了哈，这个香炉是祭司带进去了。那这个金山堂的这个四周围啊，这上面有叫做金牙边哈，就是这个有一些花纹哈，在这个坛子旁边有它有弄了一些花纹啊。好，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这个地方有点错的，就是说它那个旁边那个金环应该只有两个，那这边画了四个就不太对哈，应该只有两个。好，那这个图让我们看到一个可能，就是说它上面啊，这个金香坛的上头可能就是一个平台啊，就是一个平台，上面什么都没有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让人放那个香炉的地方啊。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图啊，上面也是摆了一个香炉啊。好，那这个金环这边就是两个，只有画两个金环，就在对角线的位置啊。因为在30章第4节他说要做两个金环啊，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所以他说只有做两个环，两个环，所以他不是四个环，是两个环，所以他应该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金香坛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说金香坛啊，这个烧香其实意思就是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啊，启示录里面有四个活物跟24位长老啊，当时拿着金香炉啊。他说啊，这个是启示录5章8节啊，就说羔羊呢就拿着书卷，四个活物跟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呢，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啊。他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啊。好，所以这个香啊是祈祷，而且不仅是祈祷，还是什么？是众圣徒的祈祷。不是一个人的祈祷，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在金香坛这边所献的这个香啊，不是一个人的个别的祷告啊，这乃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这个是教会的祷告。好，另外呢，启示录也有提到有一个天使他拿着金香炉啊。他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他也是拿着金香炉，但是这个呢是要放到这个献到这个宝座前的这个金坛上面，就是这个金香坛了。然后那香的烟呢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啊，盛满了坛上的火，坛上这个就是祭坛上的火啊，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好，所以这边讲到说，让我们看到这边也是提到说啊，这个香就是什么众圣徒的这个祈祷啊，教会的祈祷。好，那这个祈祷它会发生功效的。他这个天使啊，拿这个香炉，把这个坛上的这个火啊，火炭啊，倒在地上啊，地上就发生了啊很大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祷告到了神面前之后，神再把这个把这个我们就是垂听的祷告之后啊。天使就倒下这个香炉上面这个火炭啊，这地上就有大的事情发生啊。这是讲到说祷告的功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金香坛它有一些预表的含义啊。金香坛它也是用皂荚木做的，皂荚木就预表我们这个罪人啊。然后呢，这个它也是外面也是包着金，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呢我们身上的是披戴着基督，所以今天是基督穿在我们的身上啊。然后呢它有金牙边，英文是 gold molding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块好像这个板子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呢是被磨塑上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是虽然是罪人啊，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磨塑的工作，让我们开始改变，然后呢有基督的样式啊，所以我们身上才会有金牙边出现啊。然后那个香炉是象征祷告啊，我们可以看到，那金香坛呢，就是讲到是教会的祷告，因为这个金香坛呢，是那个就是预表这个教会，对不对哈？是罪人披戴了基督，然后被磨成基督的样式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是众圣徒的祷告啊，在这个地方献上金香坛呢，特别是讲到教会的祷告了啊。然后这个四个角就讲到祷告的力量。教会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啊，在使徒行传啊，这个是使徒行传4章29节到31节啊。那时候两个使徒啊，彼得跟约翰啊，被叫到公会里面去，被他们恐吓一番啊。 然后放回来了，那他们就在教会里面发动祷告，大家祷告说啊，跟神说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徒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呢，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刚才我们说看到那个天使啊，把那个火炭倒下来之后，地上就是地大震动，雷轰闪电地震，那这个地方他们一祷告完，聚会的地方也震动了。所以这个讲到说祷告的全能啊，祷告的力量啊，有这么大。好，这个是在圣所里面的服事。你会看到在这个神的这个会幕里面前面当然有献祭啦，有这个有别的这个在那边很忙。但进到这个圣所之后啊，你看到那个祭司的服事啊，除了那个点灯还有那个什么放那个橙色饼之外，他真正的服事就是一个，就是烧香。今天教会的服事啊，我们当然知道说教会服事要传福音做见证。那我们有时候还办很多活动齁，那还有那当然有讲道了齁。但是从这个会幕看起来齁，从这个会幕的这个整个结构啦，整个内容看起来，教会的真正的最重要的一个服事就是祷告。就是金香坛前面的祷告齁。那个叫做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施恩座，施恩座是象征圣父齁。然后那个橙色饼是象征基督。金灯台是象征圣灵，那这个金香坛呢？金香坛就讲到教会的祷告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呢，没有别的服事，就是教会就是要祷告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服事。好，那什么时候要烧香啊？在出埃及记这里头啊，他就提到早上黄昏要做的事情啊，早晨跟黄昏要做什么呢？早晨要收拾灯，黄昏的时候要点灯啊，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要收拾灯啊。这是在27章20到21节，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这耶和华面前经理着灯，这要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所以神说啊，要世世代代要点这个灯，然后呢是从晚上到早晨。白天要不要啊？白天当然是不需要了，因为白天它有日光，对，它只要把那个前面那个幔子拉开，光会照进来的。那时候它在点灯，那个灯其实是蛮微弱的，是没什么作用，所以白天不需要，到了晚上才需要点灯。那还有呢，在点灯的时候同时也要烧香，然后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的料做的香，早晨他要收拾灯的时候呢要烧这个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个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所以烧香呢也是早晨跟黄昏这两次，而且是要世世代代，你们都提到世世代代。那献祭也是早晨跟黄昏，一个是早祭一个是晚祭，29章38节到42节他有提到说，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然后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好，所以这个是每天早晚要做的三件事情，一个是点灯收拾灯，还有个烧香，还有献祭。说到属灵的含义是什么？点灯是什么？点灯是讲到说我们要满有圣灵为主发光，对不对？那个聪明的童女啊，她要有灯，对不对？而且那个
器皿
里面装满了油啊，讲到说我们要满有圣灵，然后要为主发光啊。烧香呢，就是我们要祷告，早晚都要祷告。然后献祭呢，献祭是讲到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奉献。这个奉献不是讲说金钱的奉献，主要是讲说我们奉献我们这个全人啊，我们全人做一个奉献的人，那舍己啊，否认自己啊，跟随神啊，这个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那另外呢，他提到世世代代啊，在出埃及里面提到世世代代要做的，还有一个要每周要守安息日啊，这是31章13节有提到啊，他说要守安息日作为我们世世代代的证据啊。 然后呢，每年呢要过逾越节跟除酵节，这也是说世世代代啊。然后无酵节也是啊，要守这个日子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是每年要守的啊。还有一个赎罪日啊，也是世世代代，他说一年一次啊，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啊。所以这个要行赎罪之礼，就讲到赎罪日啊。
七月几号？
这是七月十号啊，七月十号。啊，所以以色列后来有一个赎罪日战争啊，就是在这一天啊，这个埃及来攻打他们啊。好 ，OK， 这个是神这边有提到说世世代代啊，世世代代的定例，所以有这些地方，所以跟大家提一下。那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哦，要缴这个赎银呐。他说啊，这个在30章的第13节，他们说这个凡是这个年满这个20岁以上的人呐、啊，每个人要缴多少了？赎银半个舍客勒啊！那这个钱是用来制造会幕用的。后来我们在第38章会看到啊，那他们这些银啊，刚好用来做这个会幕里面那些银啊，银的这个银座啦啊，还有银的杆子啦、银钩啦啊，这些等等啊，都是用这些银子来做的啊。OK， 所以这个可能是就缴那么一次啊，他们这一辈子可能就缴那么一次，满了20岁就要缴一次，这个是叫做赎银啊。好，那这到后来就发展到了这个成为一个圣殿的税，这个是被掳归回之后啊，在尼希米记第十章的地方有提到，那时候他们就规定啊，每一个人每一年要缴三分之一舍客勒的这个税给圣殿用啊，这是每年都要缴纳的。那等到耶稣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又涨价了啊，变成是半块钱，差不多半个舍客勒啊，那这个是每年要缴的啊，又那个地方又称为说是丁税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啊。有人问主耶稣，
问
彼得了，说你的夫子啊，缴不缴丁税啊？他说缴啊，啊，后来跑去问耶稣啊，耶稣说其实本来不需要缴的了，不过为了不让他们哈、啊、
跌倒，
所以我们还是缴吧啊，所以就让彼得去钓鱼，钓了一块钱呢，啊，够他们两个人缴啊，这个是当时的那个啊，是讲的叫做圣殿税，所以严格说起来是圣殿税，这跟罗马的丁税不一样啊。好，那。但是在出埃及记这边提到的是赎银，就半个舍客勒。他说有钱的人不可以多缴啊，没有钱的人也不可以少缴。这个是一个人就是半舍客勒，半舍客勒其实没有很多。这个之前我们在看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呢，有给大家看过一个舍客勒有多重，就是 11.5 克啊， 11.5 克就相当于两个一块钱的人民币啊，或者一个10块钱的港币啊，或者一个50块钱的新台币啊。或者美金啊，一个50分或者两个25分，加币呢是一个一块钱加上一个25分的啊，这两个重量加在一起就只有就是一个舍客勒，所以半个舍客勒呢不多，对不对啊？半个舍客勒不多啊，但是呢不可以不交啊，这个是神规定的啊，所以当时他们就是用这个钱呢，后来就是缴了之后，后来来建造圣殿啊。好，那接着下来啊，我们看这个圣膏油啊，这个圣膏油啊，他讲到要做这个圣膏油，这个圣膏油，这个图是什么？有摩西拿的圣膏油膏亚伦啊，那你想说哦，哇，他这样子膏吗？这膏下去不是全身都湿透了？有没有太夸张啊？
对，
没有太夸张，因为这个曾经在诗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啊，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是诗篇133篇第二节啊。那他膏那个亚伦啊，亚伦那时候被膏的时候，他是全身衣服都穿好了，包括那个冠冕啊，冠冕那个头巾，哎，那都戴上去之后，他才从头上膏下来的。那你想想看，那这样的话，如果我只倒一点点的话，他还会流到胡须，还会流到衣襟吗？不会啊。所以一定要相当多，所以他这个图呢可能也没有太夸张，他就真的是这样倒下去，倒下去之后这样一直流下来。好，那我不知道那时候感觉是怎么样，但是今天如果说圣灵是这样浇灌下来的，你会觉得如何？哇，我渴慕更多，对不对？渴慕神更多的用圣灵浇灌下来。好，那在这里呢，出埃及记第30章啊23节到25节，神就吩咐摩西说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客勒，菖蒲250舍客勒，桂皮500舍客勒， 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心，按作香之法调和做圣膏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就跟摩西说怎么样做这个圣膏油。这里有几种材料啊，这里有五种，对不对？五种材料。那你说这五种材料好吧，那就是这个一个配方了啊，做这个膏油的配方。但是实际上啊，圣经里面讲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只是讲说哦，这是一个配方，它一定有它的含义。那为什么要用肉桂呢？为什么要用菖蒲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啊。它首先是用那个他说硫脂的没药，就是没药油了啊。没药是什么？没药是一种天然的油性的树脂，它是一种树脂啊。那它是采自多刺而且矮小的没药属的植物啊，它从这个植物上面会分泌出这种东西来啊。然后你把它取下来之后，你就看到它一颗一颗是像这样子啊，像这个颜色的。它硬了之后啊，干的时候它就变成一颗一颗的这样子。然后你可以把它提炼啊，可以给它蒸馏啊，它就流出这个精油来啊，就这个样子。那这个就叫没药油啊。今天你如果到以色列去观光的话，那边都会卖这种东西当纪念品啊。好，这个没药是预表什么？是预表受苦跟死。好，受苦跟死，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啊。主耶稣过世的时候啊，那时候也是用没药去抹他，抹这个尸体啊。好，那第二个是叫做香肉桂，英文叫 fragrant cinnamon 啊。那这个香肉桂是什么东西？它主要它是有树的树皮啊。那你可以把这个树皮啊，给它打一打啊，拿这个锤子打一打啊，它就会。那个树皮啊的外部跟内部就会分开来，里面的树皮啊，它会干了之后，它会卷起来，变成一根这样卷起来的，这叫肉桂棒啊，就是主要就是肉桂树的这个内层的树皮，那你可以再把它磨成粉，就变成肉桂粉啊，这叫香肉桂。那另外叫菖蒲，菖蒲是什么东西呢？菖蒲就是这种好像生长在水边的这种东西的啊。那它的那个地下茎啊，有强烈的香味，可以用来做精油啊，是香水的原料啊。那桂皮呢？桂皮跟肉桂其实很像啊。你看它这个样子，这个我在大龙华看到啊，那个大龙华，它居然有卖这个，我拿起来闻一闻啊，是桂皮啊。桂皮跟香肉桂啊是非常像的啊。桂皮又称为中国肉桂啊，它的肉桂棒啊。它就是里面这一层啊，是一层单层的内皮啊，是单层的，比较厚，而且质地比较硬啊。那它不容易磨成粉，颜色比较深啊，是深的红棕色，味道比较强烈，而且辛辣，而且有点苦啊。这个是桂皮。香肉桂呢，又称为锡兰肉桂，它的这个里面那一层这个肉桂棒啊，是比较多层薄的，而且容易脆的这个内层的树皮构成的啊，它容易磨成粉。颜色呢是淡的红棕色，味道呢温和细致，比较甜啊。所以这两个东西类似，但是又不太一样啊。那在属灵的含义，我们会看到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桂皮啊，主要是用来在灵力上是在致死我们的旧人啊。香肉桂呢是要建立我们的新人啊。这两为什么这样子呢？等一下我们看啊。那所以这个。圣的膏油里面有几个成分，第一个是没药油，第二个是香肉桂，第三个是菖蒲，第四个是桂皮，最后还有一个是橄榄油啊。它的比例呢第一个差不多是6公斤啊，然后是3公斤啊，然后菖蒲也是3公斤，然后桂皮是6公斤，橄榄油呢是4公升，4公升也差不多4公斤左右，所以大概是这个比例啊。好，那有什么含义呢？这个没药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啊。那它是象征什么？圣膏油是象征什么？圣膏油，
圣灵的膏抹，
圣灵的膏抹啊。所以呢，这里我们会看到说，圣灵的膏抹里面包括这五种要素啊。第一个要素是没药啊，没药是苦啊，但是呢，它是象征什么？象征主的同在。为什么象征主的同在啊？因为在雅歌第一章第13节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藏在我的怀中。所以这个没药啊，象征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同在。这个受苦的这个基督，他是这样一袋没药啊，他常常在我们 在我的怀中，所以我就享受到他的同在，这是一种爱的关系。那圣灵来呢，其实就是要跟我们同在的。约翰福音15章16到17节，他说，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来呢，他有一个作用是什么？要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然后他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同在又怎么样？又像是一袋墨药在我们的怀中。好，所以圣灵来了，第一个，他是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第二个呢，香肉桂，香肉桂，肉桂这个意思的字啊，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从另外一个字来的，另外一个字叫做肃立，所以这个字从肃立这个字来的。那菖蒲呢，菖蒲也是一样，也是从肃立这个字来的，这两个字有点像，都是从这个肃立这个字来的。好，那所以香肉桂跟菖蒲啊，这两个其实在很多地方是非常类似的，这两个字的来源都是肃立。同时这两个植物啊，前面都有一个香，你看英文就比较清楚，原文也是这样子了，前面都有一个香的意思，fragrant， 香肉桂是 fragrant cinnamon， 那菖蒲呢是叫 fragrant 什么 calamus， 那中文里面菖蒲没有把这个香翻出来，但是它原文里面前面都有个香，所以这两个这边很像，然后同时它们的比例呢也都一样，都是250摄克了，就差不多3公斤，这两个比例都一样。好，所以这两个东西呢是什么的什么作用？这两样东西的成分都是为了要建立我们里面新的人。在以弗所书3章16节说，求他就是求神啊，保罗求神，按着神丰盛的荣耀啊，借着神的灵就是圣灵呢，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和本是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原文是说里面的人啊，我们里面信主之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要越来越成长，那我们里面有个旧人啊要越来越萎缩啊。好，那怎么样能够让新人刚强起来呢？就借着圣灵啊，圣灵就像是这个香肉桂，就像是这个香的这个菖蒲啊，会让我们里面的人呢刚强起来。在哪方面刚强起来啊？香肉桂跟菖蒲都是让我们的新人要被建立，但是它的作用在两个不同的方面。这个菖蒲它用的是它地下的这个茎，对不对？是在这个是你看不到的，在水面底下。那香肉桂呢是长在上面的，是地上的那个茎，所以一个是在看不见的部分，一个是看得见的部分。所以香肉桂呢是讲到说圣灵赐给我们外在的恩赐，菖蒲是讲到圣灵呢是建造我们内在的生命，圣灵就在这两方面在建造我们，一个是外面的浇灌，一个是里面的充满。里面的充满呢是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外面的浇灌呢是让我们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所以这个是圣灵在这两方面让我们里面的人这个新的人呢被建造起来。好，那接下来桂皮啊，桂皮它的原来的意思，它这个字的意思是从一个字来的，叫从枯萎这个字来的。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桂皮的作用是什么，是要致死我们那个旧人，就是要致死我们的肉体。香肉桂跟菖蒲的作用是积极的，桂皮的作用是消极的，是要来杀死我们的这个旧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在加拉太书5章16节到17节讲到圣灵来是要做什么。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圣灵来他就是要跟我们的肉体相争。和本是说圣灵跟情欲相争，其实情欲这个字啊原文就是肉体，所以这个肉体就是我们的旧人。圣灵来啊就是要致死我们那个旧人。罗马书8章13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好，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为什么？因为在他肉体里面有一个罪的这个权势啊，让他想要做好的时候呢都做不来，好，那里面那个力量那么大，他说谁能够救我呢？后来就说怎么样，哎呀，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就有办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啊，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啊，就释放我，叫我脱离罪跟死的律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旧人，这个肉体这个罪的这个瑕疵啊？就靠着圣灵。当我们被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就有更多的力量来胜过我们这个肉体，胜过这个老旧啊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性啊。啊，只有靠这个圣灵啊，可以把它致死啊，所以这个就是桂皮的功效啊。最后还有橄榄油啊，橄榄这个两个字，它的字是从明亮这个字来的。OK， 所以圣灵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是要来光照我们，是来启示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明亮起来，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说啊，他说我若不去啊，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因为里面被光照了，里面被光照了，发现自己是罪人啊，那发现主耶稣啊真的是那义者啊，神所差来的救世主啊。还有呢，他看到这个世界撒旦啊都被审判了，好，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啊在这个世界上面把我的一生都这样子啊在追求里面的那些荣华富贵呢？这世界已经受了审判了啊。那这个如果不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会知道啊。然后主又说啊，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因为他不是要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圣灵来呢，就要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啊，进入一切的真理跟实际，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好。所以你看圣灵啊的工作，他来的啊在我们身上有哪些啊影响呢？第一个是带来神的同在。第二个，他建立我们这个人，包括我们内在的生命还有外在的恩赐。他呢也致使我们的旧人，致使我们的肉体。同时呢，他在我们身上带来光照，带来启示。所以圣膏油包括末药油啊、香肉桂、菖蒲、桂皮跟橄榄油。啊，这有这许多方面的讲究，对不对啊？桂皮是要500色克勒，6公斤。香肉桂跟菖蒲两个加在一起也是6公斤啊， 500色克勒，对不对？所以它在我们身上这种要积极建造的，还有要消极拆毁的，哎，都一样，对不对？两边都是一样的分量啊。那另外呢，啊，末药油啊，我好喜欢这末药油，因为是神的同在。这里也是6公斤啊，有这么丰富神的同在。还有呢，四公升的这个橄榄油啊，启示跟光照啊，这个我们好渴慕更多的圣灵啊，这个膏油降在我们的身上啊。接着他讲到圣香啊，这个香的这个组成是什么啊？你看到这个祭司进到这个啊会幕里面，他说你拿这个香，对不对啊？那这个30章34节35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斯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哇，什么叫做拿他佛、斯洗列、洗利比拿哦？那翻译的人不知道该怎么翻，他就按着这个原文的音来翻，因为今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后来人研究一下，拿他佛啊，希伯来文的意思啊，拿他佛意思是滴，后来他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这个圣经啊，希腊文就叫做 stacked， 这个意思是滴下来的物质，意思差不多，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应该是一种提炼出来，或者直接从植物皮上面流出来的一种粘稠的液体，或者是树脂 有人研究可能是出自于墨药的萃取物，或者一种叫做西洋安息香素，或者是安息香素。安息香素跟西洋安息香素很类似，但是不太一样。从这些树上出来的这个树脂，所以右边这个图啊，你看到 它滴下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烧这个香啊，是从这边这样出来的。这个滴啊，拿他佛这个滴呢，原文跟另外一个字一样，就是雅歌五章十三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这个滴下就是这个拿他佛啊。然后呢，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六节，原始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滴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这个滴下原文也是拿他佛啊。好，所以这个拿他佛，我们在想说，哦，它是一种数词了，但是它的意思是滴下。所以滴下呢，你看字典，它就说这个滴下有象征受灵感而发言的意思。圣香是讲到祷告，对不对？祷告有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啊？从这个滴下，从这个受灵感的发言，我们就知道就是什么？我们祷告的内容啊，需要是从神而来的灵感，对不对？从神而来的话，我们把它向神再说回去，这个是这样的祷告才有力量。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说啊，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呢也藏在你们里面，那时候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的祷告怎么样能够被神垂听啊？就说这个祷告是从神来的，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把他的话再祷告回去的时候啊，这个祷告神就垂听啊。所以这个就拿他佛的意思，拿他佛是滴下来，这个是一个，这个滴下来是从里面涌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是被神的灵感动而涌出来的一段话。好，所以这个是，这不是随便挤出来的，这个是就是里面从你的生命里面出来的。好，那它第二个成分叫做施洗列。施洗列原文它的意思是咆哮或者声音震动引起的波落。那希腊文的译本这个意思是指甲的意思，所以有人认为是一种凤凰螺的鳃盖啊，磨成粉以后焚烧会发出类似海狸香或者麝香的香味啊。海狸香或麝香是这两种动物身上分泌出来的一些香味，当然是他们在求偶的时候会发出这个味道啊。那什么叫做凤凰螺啊？上面这个就是凤凰螺，三角凤凰螺啊。那凤凰螺呢，这个螺的这外面啊，它有一个。有一片东西啊，就下面这个，这个是另外一种螺，螺的它这个软体啊，这个软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身体啊，它伸出来的时候，它上面有一片硬的盖子，当它缩回去的时候，这盖子会刚好把它那个螺啊那个缺口那个地方盖住，所以它等于是它的门啊，一个门的盖子啊，这个叫做鳃盖啊。好，所以三角凤凰螺它也有一个鳃盖，那他们在古时候啊，他们常常用这个东西啊，把它磨碎之后啊，来焚烧，所以这是一种做香的材料啊。好，但是呢，有很多学者啊认为这个字啊，跟它的原文啊，这个施洗列这个原文跟叙利亚文的这个有一个字啊，很类似，很有关系啊。那个叙利亚这个字啊，那个字不知道怎么念啊，它这个意思是泪滴啊，或者说蒸馏物或者渗透物的意思。所以他们认为啊，施洗列很可能是植物的一部分或者是树脂，而不是那个凤凰螺的鳃盖啊。那所以有人啊认为说，施洗列是由一种叫做岩玫瑰啊，它的树枝或者嫩枝树叶啊或者嫩枝分泌出来的灰黑色的树脂，像下面这个图啊。那他们是它这个是在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分泌啊，特别是在艳阳高照的时候啊，它这个天气越热，它就分泌的越多啊。好，那这就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日晒啊是象征逼迫跟熬炼啊。为什么日晒是象征逼迫跟熬炼啊？因为在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他有提到有一些这个种子啊落在土浅石头地上，他说啊这些种子啊，他说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什么叫日头出来一晒啊？就受到逼迫啊，啊，受到一些熬炼啊。那因为他这个信仰没有根就枯干了，所以被日晒啊，意思就是象征逼迫跟熬炼。好，那这个慈禧烈啊，他这个字跟这个啊叙利亚文那个字里头是泪滴啊什么有关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慈禧烈的意思啊，可能就是象征什么，在苦难当中的呼求和眼泪。我们的祷告什么时候最有力量啊？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啊，那个祷告啊最有力量，对不对？当我们在主面前流的泪啊，都不是突然，对不对？好，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平常太平的时候，我们祷告就散散的，但是一到苦难当中啊，这个力量就特别强啊。好，所以啊，神很看重我们在苦难当中向他所发出的呼求。接着，洗利比拿，洗利比拿什么意思啊？啊，这四个字放在一起。这洗利比拿是一种白的松香，是割开一种这个什么植物啊，它的茎或者根所取得的树枝，所以它又是树枝，然后呢是不规则的形状，长成半透明的块状，像下面这个图，它这个字啊，洗利比拿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啊，是来自另外一个字叫做脂油，那脂油啊是献祭的时候最肥美的部分，所以当摩西啊提到说这个我们要献祭的时候要献上神的脂油啊什么等等，就是这个字，好，所以这个是在献祭当中最肥美的部分，叫做脂油。这个脂油呢，就是洗利比拿这个字所根据的，所以焚烧洗利比拿呢，意思就是这也是一种献祭。是什么样的献祭啊？就是赞美跟感谢的祭，因为就是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在献祭。什么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祭啊？就是赞美跟感谢。诗篇69篇30到31节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至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所以你看到我们有一种祭啊，比献牛或者献有角有蹄的公牛更让神喜悦，就是什么赞美神还有感谢他，对不对？在新约里面这么说啊，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啊，在神的面前啊，有力量的祷告啊，第一个刚才提到就是说从神而来的话我们祷告回去，第二个呢，在苦难当中的祷告神垂听，对不对？还有这个呢是什么？赞美跟感谢，以赞美跟感谢为祭献给神，这是神喜悦的啊。还有净乳香，净乳香啊，就是讲到纯净的乳香，这也是一种树枝，你看都是树枝啦，都是从树上面这啊分泌采下来的啊，是从乳香所的植物的树干取得的。乳香呢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复活啊，复活末药是预表死，乳香是预表复活啊。好，那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呢要有这个复活的这个成分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19节到21节怎么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那今天这个那个让主耶稣复活那个大能呢，也运行在我们的这些人身上，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你讲到说什么灵界的黑暗势力啊？好，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呢，有一个成分啊，叫做复活。这个复活可以让我们胜过仇敌的压制啊。以弗所书2:6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祷告啊，不是在地上苦苦哀求，哎呀主啊我好软弱啊，哎呀主啊怜悯我。对啦，我们是需要这样跟主祷告没有错，但是更要紧的得胜的祷告是什么？是复活的祷告。所以主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马太福音18:18，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赐给教会。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所以在教会祷告里面一定要有这个复活，有这个坐在天上的这个权柄啊，才能够胜过仇敌。我们去过一个很爱主的一个教会，他们的祷告会啊，祷告会里面也是弟兄姊妹非常爱主，但是有一种祷告让我们非常受不了，就是主耶稣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啊，主耶稣啊，我们是软弱，你都知道啊，哦，主啊，怜悯我们啊，每次，然后从头祷告到尾都是这样子哎，啊，没有说主啊，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要起来得胜，没有这样子，他就是从头哦，主啊，我们好软弱啊，这不行啊。这里头没有乳香啊，我们祷告里面一定要有乳香，哦，充满了这个得胜，因为主耶稣把得胜给我们了，哦，好，所以呢，你看这个香的成分里面有包括拿他佛，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啊，慈禧烈在苦难当中的呼求啊，是大有能力的，还有洗利比拿要带着感谢跟赞美啊，净乳香呢是讲到我们祷告要。真的是执掌权柄啊，是复活的，是得胜的啊！最后要配上盐，盐是什么意思？就是凭着永约，我这一切祷告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神跟我们之间所立的那个约。这个约是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啊！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说，我们到最后不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吗？可以说就是配上这个盐啊！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说啊，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器，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成为永远的盐约。盐就是不废坏的意思。这个不会变，盐是不废坏的意思。这个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这个注解啊。原文里面没有这一段，但是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盐呢是一个不废坏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祷告里面要加上盐，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凭着主耶稣跟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权柄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向他献上这些祷告。好，那当这些因素呢放在我们的这个祷告当中的时候呢，这个祷告呢就可以在神的这个金香坛上面献上。我们举一个例子，刚刚看到那个使徒行传那一段，那段是两个人既被释放啊，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啊，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迪欧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所和你义子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哇，你看这个祷告其实算是一个范本啊。他前面呢、有赞美，对不对？
嗯。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就是洗利比拿啊、感谢赞美。接着呢，你曾借着圣灵啊说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把神的话在他们里面提醒他们，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然后呢，他们说果然是，他们就把这个话祷告出来。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求拿他佛、把神的意思再祷告回去。然后呢，提到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跟以色列民啊，在这边啊攻打这个圣仆耶稣，然后他又恐吓他们啊，就讲到逼迫啊，就这个施洗列啊在苦难当中的呼求啊，最后呢求主鉴察啊，叫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还有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是什么？
乳香。
乳香啊，复活得胜，对不对？在这边就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圣香里面包括这些要素啊。所以这个原来都不是随便讲的齁。虽然看起来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数值嘛，对不对？那实际上你看他的意思啊，神原来有更多的话要跟我们说啊，但是我们要去默想他。他说这些香啊要取点倒得极细啊，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在那里与你相会啊，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香要倒得极细啊，就是我们祷告啊，祷告不是很粗略啊，啊神啊求你祝福他啊，就这样。那神也说你要我怎么祝福他呢？后来想说啊，太阳主啊，你要在哪方面祝福他，你要开启他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需要，对不对啊，我们很需要平安，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灵里面被开启啊。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仰望主，我们应该为这件事情怎么祷告的时候啊，神会把更多的话给我们。这就是让这个香怎么样倒得极细啊，不是很大的一颗齁、哦、神祝福啊，神祝福加拿大，神祝福中国，神祝福台湾，好，给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就是没有倒的极细啊。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说主啊，你要祝福加拿大的什么地方啊，主啊你要祝福台湾现在什么样的光景啊，你要倒的细一点啊。主啊你要祝福中国什么样的光景啊，你要倒的细一点啊。好，最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很快的看一下这个31章，它里面提到他呼召两个人，神呼召两个人来建造会幕。看了、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也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所以这时候神已经把蓝图给摩西了，但是现在他呼召两个人要来做这个工。第一个叫做比撒列，比撒列这个人啊，他的祖父叫做户尔，户尔的意思是洞穴的意思，后啊，他的父亲叫乌利，乌利的意思叫火一般的 fiery 啊。比撒列自己呢，他的意思是神所应庇的 ，in the shadow of God 啊。好，那神给把他这个人的名字，他的父亲的名字跟他祖父的名字启示出来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他属灵的含义，我们知道洞穴啊，洞穴是预表什么？十字架。为什么洞穴预表十字架？出埃及记17章第6节，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当磐石裂开之后，磐石有一个什么？磐石穴，对不对啊？这个磐石穴啊，就有水流出来。这讲到耶稣被击打啊，他在十字架上被击打。那个在雅歌2章14节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这磐石穴就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啊。我们在这个躲在主耶稣这个这个磐石穴中，就是这个是十字架的这个经历里面啊。好。所以这个洞穴就预表十字架了。乌利呢，火一般的就比较清楚了，讲到圣灵，对不对？圣灵像火一样啊，诶，有十字架又有圣灵啊，那这就很奇妙了。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会引进圣灵啊，圣灵又领我们回十字架，这是宾路易师母说的。圣经里面十字架跟圣灵常常是一体的两面啊，我们会更多的经历十字架之后呢，我们就会更多的被圣灵充满。当我们更多被圣灵充满之后呢，神就带领我们去经历更深的十字架哦。那这个时候我们让灵里面就越来越深哦。好，所以呢，有十字架，有圣灵，然后呢，神所应庇的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要过一个内在生活。神所应庇的 in the shadow of God 跟内在生活有什么关系？因为诗篇91篇第1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住在神的荫下。住在神的印象当中说被神保护了，但是呢，他的先决条件就是说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这就是说跟神同关所，你跟神常常面对面，在隐秘处跟他相交，这是讲到我们要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十字架、圣灵跟内在生活这三个放在一起，这不是随便放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三个节期啊，分别就是代表十字架、圣灵跟内在生活啊。十字架就是讲了逾越节，对不对？被杀的羔羊。然后呢，圣灵呢，五旬节， 内在生活呢，触碰节。好，那不止这样子，十字架就相当于什么外院，有没有？那个我们在那边那边有那个燔祭坛，对不对？羔羊在那边被杀啊、哦，所以这个是外院的经历。然后呢，圣灵讲到圣所，在那地方我们经历到神的话，神的光，对不对？在那边有各样属灵的丰盛，在那地方我们经历到了圣灵充满啊、哦。然后呢，内在生活呢是圣所，对不对？在那边与神面对面，所以你看到这个啊，比撒列，他是乌利的儿子，他是户珥的孙子啊，我们不就三个人三个名字而已吗？没有啊，他就讲到说我们属灵的这个经历啊，要过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啊，要从外院圣所到至圣所啊，要经历十字架、圣灵还有内在生活啊，这是讲到我们个人的成圣。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工，一定要经过这几个阶段，让我们灵命要够深，才能够起来啊、被神使用啊。当然了，当然我们有一点点神也可以用我们，但是今天他这是一个工头啊，所以神要制作这个工头，他要经过这几个啊程序。那不仅这样子，他哦，那比撒列就够了没有？神还兴起他的一个助手，叫做什么啊？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啊、哦。另外呢，神又兴起其他许多人啊，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使他们有智慧。啊，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亚西萨姆的意思是支持的弟兄 ，brother of support。亚和利亚伯呢是父亲的帐篷 ，tent of his father。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支持的弟兄，意思讲到说是肢体。啊，我们需要有一些肢体，他们是可以支持我们啊。那亚和利亚伯父亲的帐篷呢？Tent of his father， 父亲的帐篷，天父的帐篷是什么？就是神的家了。神的家就是教会，哦，好，所以我们需要肢体，我们需要教会。所以当你进到这个，看到这个会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素板，对不对？素板就讲到肢体，教会呢就讲到帐篷，对不对？所以你不仅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你还看到了素板，你还看到了帐篷，你还看到你需要肢体，你需要教会。所以做神的工不是只要个人成圣，也要需要活在教会当中，要跟肢体配搭同工，这是神的心意。好，所以呢，神借着这个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呢，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真理。 OK， 好，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第一31章，好，那那个刚才后面的部分就是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我们刚才刚刚提到，这也是神所设定世世代代要他们遵守的，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群。下礼拜我们就要讲这个金牛犊。